昨天我们谈到夫妻相处之道，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教养儿女之道。在还没有谈教养儿女之道之前，我想先再把昨天我们所谈的再来复习一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再来谈教养儿女之道。假如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怎么讲夫妻相处之道，我给各位四个公式。第一个公式是什么呢？一加一等于一，是一体感啊，一体感。那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22节到24节，这个一体感包括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在属灵上有一个一体的感觉，就是不再分你跟我，而是我们从这个一体的这个信念来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公式是什么？这是什么？互补感。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1节到4节还有7节。你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男女的天性本来就是不一样，男女的角色也是不一样，还有男女的心理也是不一样，所以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尊重，截长补短，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构成一个美满的婚姻。因为如果两个人都一样的话，那么就有一个是多余的了。第三个公式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三，基督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基督是我们家之主，所以丈夫要有舍己的爱，太太要有顺服的爱，一同来效法基督。当你觉得你这个爱不够的时候，你要求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的心里，让你能够从你心里头流露出来。第四个是什么？一加一等于无限大，是一个共祷感。两个人一同为对方来祷告，为儿女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在社会上你这个家庭有一个好的见证。你这样子的话，二人同心祷告所发的力量实在是大有功效。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你们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所以其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天早上郑林华牧师在晨更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都应该回到这个属灵方面的问题来检讨。常常因为夫妻忽略了祷告，在祷告上没有警醒，结果就影响到整个家庭。所以我真盼望说，我们昨天来参加的各位弟兄姊妹，还有今天来参加的，我们都能够像我在黑板上写的这个字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肩并肩，手牵手，同赴一二，心相印，互相随，同走天路。这个算是我送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啊，你们可以把这两句抄起来，回去以后你们真的能够照这样子把它实行出来。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吴伯伯提到他的见证，我想每个人都很有感受啊，看见他们这个伉俪情深的那一种光景，从吴伯伯所讲的见证里头流露出来。的确，夫妻是一辈子的夫妻，你的儿女总有一天要离开你。你这个也就是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的孩子有一天要跟他的妻子，要跟他的丈夫在一起，但是你们两个老伴却是在一起的时间却是也很长很长。所以爱要及时，爱要及时。我今天早上听见吴伯伯讲的见证， 我就想起来一句诗句，我念给你们听一下，就是爱要及时啊，爱要及时，不要等到他远去了才说你是真心的爱他。爱要及时，不要等到他消失了才说你是永恒的爱他。如果他不在了，你的真心永恒的爱都毫无意义，不说也罢，不说也罢。的确，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的配偶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你要珍惜，因为实在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有多长，但是神既然把你们配合在一起，你就要珍惜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不是光为你们男贪女爱，或者是为你们生儿养女而已，而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你们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同走天路，为神国度来的扩张的缘故，你们一起同心协力来侍奉主，来爱主，爱你们的家庭，爱你们的儿女。所以我也常常对一些做父母的讲，你不是在养一两个孩子，你是在建立两个家庭。如果你有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家庭，你有三个孩子就是三个家庭，以后他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跟你现在怎么样教导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绝对不要小看你自己。曾经有一个做妈妈的，他这样说，他说，当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有三个管教孩子的秘方，但是当我现在有了三个孩子，连一个秘方也没有。教养孩子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既然做了父母，神也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其实我没有资格来这里来跟各位讲这些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儿女的权威，你最了解你的孩子，比我更了解，对不对？你知道你孩子的任何一个脾气，任何性情，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也不是一个很什么特别的事，但是有一些普通的常识，或者是一些观念，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忽略的，我今天特别再把它提出来，让你再仔细想一想，然后你根据这些原则，你看看怎么样用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啊，不一定我所讲的都可以使用，而你要斟酌你们自己的情形，最好你们夫妻能够一起讨论。所以我非常强调这个要听基督化家庭一定要夫妻一起来啊，因为无论是夫妇要能够彼此相爱也好，无论是你们要能够有效的教养儿女也好，如果夫妻不合作的话，那么一定是做不起来的，相当的困难啊。以下我愿意从四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首先我要跟各位来一同谈到父母对自己应该有的认识。父母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我要提几方面。第一，就是你要认识儿女是神所交给父母的一个神圣的托付，儿女是神所交给父母的神圣托付，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是你可以享有你的儿女，但是你不拥有你的儿女。你可以享有他跟你同在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快乐，但是你不是拥有你的儿女，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是神交托给你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看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诗篇第127篇，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产事。那在128篇的第三节第四节，也让我们看见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一起来读：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幼稚园的创始者叫 Fruvale， 他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儿女不是父母的私有物，儿女是上帝为了世界的进步暂时交给父母来教养的，所以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观念是这个鸡骨纺鸡，养儿防老啊。那么当然做儿女的要对父母尽他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对儿女期待太多，因为儿女他们有他们的天下，他们有他们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来替神来养育来照管这些孩子们。所以你有这个认识之后，你就不会患得患失，而且你也知道说，既然你是管家，那么你就要向主人来要了，说既然你把这些孩子交给我，我怎么办呢？就像这个参孙的母亲，当他知道他怀了孕以后，他向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请你指教我怎么样来教育来养育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因为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有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就像我们的儿女需要神的怜悯一样。我想每一个做妈妈的她都希望说，哎呀，我以后不要再去责骂我的孩子。所以当她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就下决心说，我今天一定要用笑脸啊来跟我的孩子们相处。那么当她在陪这个老大在要弄这个牛奶给他喝的时候，哎，老二在床那里醒起来了，哭了。结果他跑去，就去料理老二。结果老大又把牛奶弄翻了。哎呀，这个妈妈就气起来了。刚刚早上起来，才心里头立了一个愿，说希望能够今天能够很笑容的来对待孩子，好像做不到。爸爸也是一样，爸爸希望说我不要常常这样子来对我的孩子生气。可是当他下班回来开车，车子开到车库的时候，看见那个孩子的脚踏车就放在车库门口，一看见那个就气起来，说我不是跟你讲好几次你不要把你的脚踏车放在车库门口，就把早上自己当他下班的时候心里头很开心的唱歌，那么希望说回家能够好好做个爸爸，那么好像那个励志又没有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可以做一个好的爸爸，做一个好的妈妈，而是需要神来帮助我，神来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子来爱我的孩子爱我的配偶。我们需要神的爱跟赦免，就像我们的孩子需要神的爱跟赦免一样。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孩子，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这个也不如意，那个也不如意，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啊！我跟你讲的话你常常会忘记可是你何尝你不是常常忘记神的话，何尝你不是常常违背神的命令不顺服，就像你的孩子不顺服一样。所以当你看你的孩子的表现的时候，你要从他们来反映来看见你自己的光景，知道说我自己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需要神的爱跟赦免，就像我的孩子需要我的爱跟赦免一样。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你的孩子们。第三个认识就是你要跟你的孩子一起成长。 很多做父母的忽略这一点，他总觉得孩子已经生了，好像你就无条件的就成为爸爸成为妈妈啊。但是做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容易，你的孩子在有不断成长的过程里头，每一个过程都有不同的变化，他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化，你要怎么样子去了解他们，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不是只有光靠你想象而来啊，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有这些不同的阶段，那么这些不同的阶段的孩子们都不一样的，孩子也是一个动态的，他经常的在变化的。所以如果你还是用你以前的旧的观念、老的观念，你的父母亲教导你的观念来教你的孩子，那一定会出差错。所以做父母的就是要跟你的孩子一起成长，要跟着他们学习，要知道孩子们到底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所读的书是什么，有一些了解。特别是有一些做妈妈的，在美国做妈妈的就是孩子们的忠实司机啊，孩子学琴就送他去学琴，孩子打球送他去打球，所以下完课以后就是把他接到家里头以后，然后这个事情那事情分，就是一天到晚送来送去。可是你没有好好去了解到底孩子在那里学些什么啊，他们在学校里读的是什么，所以你没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跟你的孩子讨论，而你的孩子也慢慢觉得说你不太了解我，你不太认识我。所以我们的孩子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You don't understand me 啊， You don't understand me。 我们需要进入他们的领域，来知道到底他们在说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热门音乐的明星，孩子们都很喜欢很轰动的是谁？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那如果你连 Michael Jackson 是谁都不晓得，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啊。那我们对于这些现象都要有一些了解，然后才有跟机会跟他们谈，也机会反映你对热门音乐的意见、你的看法啊，你对 Michael Jackson 的形象你觉得怎么样啊？一直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讨论。那么这些就牵涉到价值观念的问题啊，对人的看法的问题。那他也觉得说，我这个爸爸妈妈他们还懂了不少啊啊，特别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多去看一些这一类的书。那么在我们的楼下的这个书房里头也有一些关于夫妻方面的书，或者是教导儿女方面的书，你应该多去看、多去吸收、多去了解。那另外当你的孩子们慢慢长大了，特别是当他到了12岁啊，开始12岁以上了，差不多10岁以上啊，慢慢他们生理上开始有变化，那这个变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好像平常比较不知道，或者是也不晓得怎么样跟你的儿女们谈到这个性方面的问题。那他们在学校里头，他们看那些电影啊，学校里头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电影，你知道他们在那里放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过到底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他从他的朋友里头所听见的又是什么。那这些你这个做父母呢，你要能够学习很开朗的敢跟他讨论啊，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们不会对这个有太神秘感，或者是对这个觉得有个恐惧感，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他。像我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班上有一些同学当她这个出经来的时候怕得不得了，不晓得怎么办。很显然她的母亲也没有告诉她这些事情。那么像这个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在提早我们就需要了解，也需要能够用适当的方法来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你这个都是对他以后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像我的孩子们他这个，我前几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一个16岁一个15岁，前几年我就 给他们一个人一本书哈、啊，比如说这个少男手册，一个少女手册啊，然后给他们看，看完以后我跟他们讨论，那我自己也看，那这样子的话，哎，就了解一些他现在的生理的现象、心理的现象啊，那我们很坦诚的来谈谈、来交通，那这样子孩子们，你跟你的孩子一起成长，孩子们也会更觉得。你是他的朋友，因为你了解他啊，你知道他。第四方面的认识就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父母，我们有多一层的责任，就是我们的儿女们在双重文化里头啊，他们是美籍的华人，所以他们是美籍的华人，那么这个观念啊，你要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当他小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像是色盲一样，他分不清楚美国人外国人的，当他很小两三岁的时候，所以你会常听你的孩子说 I'm American 啊，他说 I'm American， 可是当他慢慢长大了，到他五六年级的上初中了，他就不会这样讲了，因为他已经看出来的确是有不一样。那很多做父母的总是觉得说啊，反正孩子们他们在美国长大嘛，说讲英文就让他讲英文，所以根本都无所谓。他在学校固然是讲英文，在家里头孩子不肯讲中文，也就跟他讲英文。但是，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的父母都告诉我同样事情，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例外。就是说，当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读到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以后，他们都很后悔。说为什么父母亲当初没有教我讲中文，他们都自己再去学中文，因为当他大了以后，他发现说到底他还是一个中国人，而他别的美国人期待他是中国人，应该会讲中文，应该懂得中国的东西，结果他什么都不懂，那么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父母亲辈的朋友有什么来往啊，有什么谈话，当父母亲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他一句也听不懂，所以他这个 self identity 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也影响到他以后决定到底是要嫁给美国人，娶美国人啦 这一类的都牵涉到连带关系在内。语言是文化的一种，所以我奉劝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们他现在不 appreciate 你让他讲中文，讲中文，但是你还是尽量的强迫他讲，能够讲多少就多少。如果是你的孩子刚刚还很小的，那你从小你就严格起，就是在家里头非讲中文不可，那这样很自然他就讲着，你不要担心他的英文会讲得不好，在学校里头整天机会都可以讲，但在家里头给他讲中文，让他有这个观念，知道他是一个黄种人，知道他。当我的孩子们他们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到这一方面。那当然你们孩子们在这里出生的是不一样了，我给你们做一点参考。我的孩子来的时候，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五年级，他们已经在这里五六年了，那我就让他们，我要 keep 他们的中文，所以我就规定他们，就是每两个礼拜写一封短短的信给在台湾的亲戚啊。那么他们就写完以后帮他改了以后他重抄，然后再寄去啊。那这样子至少他一个月有一次，那么练习写一点中文啊。甚至后来我在鼓励他在这个世界日报啊，中央日报的航空版，那么投一个岛，如果我们有出去玩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节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回来以后就写一点，然后帮他修改一下投去，不只是他们都会登出来的，不只是登出来，而且还有稿费嘛他会给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么当然在这里出生的是有这样的有困难的，没有办法说这样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够让他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他在这个国家里头，那么我们做父母的 不仅是，其实我们做父母不仅是教你自己的孩子自己认为是中国人，以做中国人为光荣，以保存中国的文化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也要教他们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有行动的美籍的华人，可以知道在美国的社会里头跟美国人怎么样能够竞争啊，怎么样能够吸收美国人的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啊。所以一个美籍的华人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结晶。那我们做父母的当然是要辛苦一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是从另外一个文化过来的，那跟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双重文化里头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这样的认识，你要付上加倍的代价在这里头，因为你既然要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国家里头生存，那你就一方面让他保留中国文化好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让他学习怎么样在美国的文化里头可以跟人共存啊。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其次跟各位一同谈到父母教导儿女的不当形态。我这里所谓不当，不是说这个就是动机不好，而是说在技巧方面有待改进。技巧方面如果能够改进的话，那就更好。那我提出来五种啊，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其中的一种啊。如果没有，感谢主，很好，如果有，想办法改进一下。一种就是溺爱型的，他怕失去孩子的爱，所以老是点头，孩子只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养成孩子利己的那种韧性啊，而且破坏力也很强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不要给孩子太溺爱太放任。圣经里头提到有一个悔恨终生的母亲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利百加。利百加这个家庭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你看当初他们的结合多么的美啊！但是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做太太的，这个做妈妈的，慢慢她的爱移转了。她应该要爱她的先生才对，可是她慢慢把她的爱就完全移转到她的第二个孩子的身上。她犯了几个的错误，一个是偏爱啊，她爱老大，爱老二而不爱老大啊；一个是遗爱，他把他的对先生的爱移到孩子的身上，所以竟然也联合他的孩子来骗他的先生。你这是两个很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就让他悔恨终生，他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再见到他所爱的儿子雅各。你这个就是这个做母亲的溺爱，明明知道孩子犯错，他还是无所谓啊，甚至还帮助他。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是忧虑型的，这种忧虑型的父母在我们华人里头很常见，就是求好心切啊，超过必要的忧虑。哎呀，他们担心孩子这样啊那样啊，那么这个就啊，人家如果学琴，一定要你的孩子去学琴啊；人家打球，你一定要你的孩子去打球，唯恐你的孩子跟人家不上，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常常给孩子一些压力，所以孩子们觉得压力很重，变成有点神经质，而且随时都会担心别人的看法，变成孩子们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不要把太重的压力给孩子。第三种是严厉型的，所以这是很典型的啊，中国人的教导孩子的方式，特别是做父亲的，非常的严厉。我们谈话就要说，今天人有耳朵嘴啊，就说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啊，你就是听就是了啊，我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啊。那么这是一种的严厉教导的方式，让孩子不会感受到有一种爱在里面。虽然也许你是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的表现让他觉得他没有感受到那样的爱。 或者是有的父母亲总是认为我的方式是对的啊，无形中子女变成完成你愿望的工具。你以前很想当医生，但是没有办法当，所以你现在你的目标就是要你的儿子以后可以当医生，所以你对他要求非常的严格，是朝着那个方向走。那这些都无形中会很影响你的孩子有一个自卑感，甚至他因为不满的缘故，他会去做一些坏事情来满足自己。另外有一种是放纵型的，就是根本不管他。刚才我们第一种溺爱型的是太爱他了，这个放纵型的是根本不去理睬他，让他自生自灭。嗯，反正孩子总是会长大起来的。嗯，对于孩子的管教完全疏忽，因为太忙了，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啦，啊，或者是没有那种心情去管这些事情。你在圣经里头也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他当国王，他料理这个国事非常的忙，所以他又生了一大堆的孩子，所以他还孩子当中就产生不少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其实很主要的原因是与他自己不正啊，他在行为上也不检点啊，奸淫别人的妻子。结果你看他的儿子亚撒，这个他暗嫩啊也奸淫他自己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啊，而这个大卫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所以亚撒龙就怀恨在心，那么结果又引起了这些一连串的家庭的事故。所以你们注意到圣经里头提到，当亚撒龙死的时候，大卫哭得很伤心，他说我巴不得替你死。为什么？因为他从他儿子的身上看见是他自己的过错。今天他儿子会死，不是他这个儿子叛逆，而是因为这个做父亲的太放纵了，在家里头没有执法，没有执行，那么让家庭里头的儿女们太随便，结果才产生这样的事情，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一个悲剧。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第五种型就是问题型的。那这种问题型是怎么样子的情形呢？就是这个做父母亲的在家里头常常吵架，常常甚至在儿女面前争吵，那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儿女们，他们需要看见父母亲彼此相爱，这给他们的一个安全感很大。如果父母亲常常在儿女面前吵架，那这个给儿女心里头一个很大的没有安定感，那么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发脾气了啊，这个脾气是免不了的。当我讲这些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这个家庭就是最美满的最幸福的，我们都从来没有发脾气，也有。那我这个也许我讲一点没有关系，我发脾气的方法是什么？很特别的，我想可能你们都没有。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咬我自己当我一咬痛啊，我这个脾气也就没有了。那我叔叔你是他发脾气的时候是怎么样啊？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跑到外面去吃东西吃一些很贵的平常舍不得吃的东西吃完以后气也就消了，就回来了。那当然常常这样也不行啊那是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现在上了中年呢，也就比较比较没有这样子了。但是脾气总是难免的，夫妻总是会了。曾经有一对夫妇，他们这个庆祝结婚50周年啊，金婚之喜，所以就开宴席，请了好多的人来。那么在席中，人家就问这位老先生啊，说你能够这样长寿，而且 又能够这个夫妻生活这样美满，你们的秘诀在哪里？他说啊，当初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你很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吵，你就到外面去走走散步就好。他说我就听我爸爸的话，那么因为我在外面走的次数多啊，身体就健康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但是你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子来适应，那么彼此真的能够像圣经里头所讲的，要以恩慈相待啊，彼此互相赦免，冲突总是免不了。Forgive and forget。如果每一对夫妻都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那就很容易在家庭里头制造一个爱的气氛、和享的气氛，让你的孩子们在一个安全感、有一个爱的家庭里头来正常的成长。以下我要跟各位谈一谈，那么在积极方面教导，我们要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子做呢？我把它分成一个预防性的教导跟治疗性的教导。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能够有好的预防性的教导，那么你就不必用到或者是很少用到这个治疗性的教导啊。什么叫预防性的教导呢？第一，就是要带领你的孩子信主、敬畏主，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了，这个凡有权柄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啊，我们需要尊重。带领你的孩子能够信主、重生得救、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觉得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也是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所说的，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在一个家庭里头，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有一些家庭，他们的餐桌上会放一些圣经节的卡片，那么吃晚餐的时候就抽一个卡片出来，那么大家轮流读一下，然后做个祷告。那这个是让你的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神的话语。你特别当你的孩子们还小，还没有上小学，你就可以教他背圣经节，或者是在十二岁以下的这个阶段啊，他可以背很多圣经节的，而这些圣经节是他一辈子不会忘记。所以你要做父母的要花一点心思来帮助他，让他从小就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他的心里。你这个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么他怎么样知道走当行的道呢？就是要先有神的道在他里头，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走当行的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实行的，就是家庭礼拜。当你的孩子十二岁以下、十八岁以下，你们就可以有这个家庭礼拜。这个家庭礼拜就是每个礼拜一次啊，每个礼拜一次。在美国也许用礼拜六的晚上比较合适，看看每个人家庭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一个礼拜一次，你们有一个家庭礼拜。你的孩子们他们已经上了小学了啊，他们也会懂得看圣经啊，你们可以在一起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们可以一起唱诗歌。所以在你的家里头要预备一些诗歌，或者是一些引用的啊，引用的诗歌啊，大家一起唱，你要唱他们会唱的啊。所以然后呢，唱完诗歌以后，你们可以有一起 sharing。 像我的孩子们，因为我从小就培养他们读圣经的习惯，所以他们每天都会自己读圣经了。所以当我们在 sharing 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礼拜读圣经有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感想啊，提出来一下。甚至我也会问他们说，你这个礼拜在学校里头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啊，啊，或是有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情啊，啊，他们也提出来。然后我们就有一段彼此代祷的时间，我会告诉他们，啊，下个礼拜我有什么事情很重要， 我需要我的孩子替我祷告，那孩子们也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我们就彼此互相代祷，孩子为我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你不要小看这短短20分钟的时间，对孩子们的影响非常的大。不只是我自己这个家庭，许许多多的家庭我去过的，还有我鼓励他们去做的，这些父母告诉我说他们从这个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让你的孩子们觉得说你这个家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且你们是尊重神的话、圣经的权威，而且让他们有一个一家的感觉，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ness, sense of togetherness。 这个对孩子的成长非常的重要，特别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让你的孩子们觉得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庭，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提出来分享，提出来祷告啊！不要用这个家庭礼拜的时间趁机会来骂你的孩子啊，或者是说哎，圣经里头这样讲，你就是没有这样做啊，那这样他以后他就不愿意来了啊。你要注意到你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当然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圣经的图片啊，或者是儿童圣经的故事来帮助他们啊，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啊读一本简单的故事书啊，故事书里头有一些教训啊来告诉他们。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在北美这样的社会里头是一个很对我们的孩子们有很大的帮助。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孩子的确是重生得救了。其实读小学你就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就像昨天晚上林牧师讲的办手续，让你的孩子们办手续认罪，然后接受耶稣到他的心里头来。在美国这个社会，我想我们都知道，特别当你的孩子们如果上了初中以后，哎呀，他们在学校里头所接触的这些环境、这些同学，实在是很容易让他们受试探，很容易让他们犯罪。你一个做父母的，你没有办法一天到晚盯着你的孩子啊，你怎么样担心？你所能够看见的范围有限，但是如果他是属于神的，他有神的生命，自然圣灵在他里头带领。这个1983年出的这个新的车子啊，有的会有声音的啊，这个你的油不够啦，这个引擎太热啦，你这个钥匙没有拿出来啦，他都会讲话，有一些车子是这样的车子。那我觉得当你的孩子有神的生命以后，就像这个车子一样，圣灵自然会对他们讲话，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应该去，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啊，这种事不应该想啊，他就有一个范围可以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预防性的教导，那你以后教养孩子你就容易得多了，否则的话你的麻烦大得不得了。第二方面，你要能够尊重孩子的人格，因为孩子也是神所创造的，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有的，我发现有的做父母亲的好像总是觉得说他是孩子啊，所以就不管他，就对他好像很不客气啊。有一个做父亲的，他的女儿在小学5、6年级，他在学校里头这个作文比赛拿第一名回来，很高兴跟他爸爸讲，他爸爸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爱哭才是第一名了。啊，这个孩子你浇了一盆冷水，还没有想到他的父亲竟然讲对他讲这样的话。那么前些日子在中原，台湾中原大学也最终才发现，当他读小学的时候，才小学1年级，他刚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班上一个比较样子长得比较高的男孩子，不晓得什么缘故，就是打了他一个巴掌。那这个孩子回来就哭了，因为他的父亲听他这样讲，第一句话就对他说：“一定是你不对，不然班上那么多人怎么不去打，偏偏要打你？”那这句话就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抑郁不落啊，所以就发生很多的问题，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小看 你任何一句话，你骂你孩子的话，或者是你怎么样讲你的孩子，你要很注意到，你要尊重他，在他的那个成长的年龄里头，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啊，在他的那个阶段里头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标准来看，那么就看不顺眼，然后就骂他啊，说他笨啊，说他不行。这个有一位很著名的摄影师，他当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摄影，可是当他第一次摄影的时候，他照了50张，只有一张照成功，就是他妹妹弹钢琴的照片。因为他父亲一直骂他，说你这个人，你照相做什么？可是他的母亲鼓励他，他说你这一张照得非常的好，把你妹妹弹钢琴的那个神情表现得很好啊。这句话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就没有把摄影放弃，结果成为一个很著名的摄影师。这个名字我忘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很小心，对我们的孩子们的褒或者是贬，你要很注意。第三个预防性的教导，就是你要有爱的表现。这个爱的表现，就是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用这些来培养你的孩子，这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常常让你的孩子们得到一个爱的保证。孩子们很希望有那种这个 body touch， body touch 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你会拥抱他啊，说他可爱，说他乖啊。那么这些我看美国人有一些这个 bumper sticker 会 Do you hug your dog today？ 你今天有没有抱你的狗？那个，但是也许你要问说 Do you hug your kids today？ 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说你爱他？有没有跟他说你可爱？你让孩子们在一个爱的气氛里头来长大。当然，我不是说他做坏事情，你也是这样讲。这个等一下我还会说，但是就是说，你要注意到能够从小跟他们建立一个和谐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跟他们以后长大有非常密切。如果你让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从你感受到有那种和谐亲密的关系，等到他们到了12岁13岁以后，到了青少年，他什么事情他不会跟你讲的啊，他跟他的朋友讲，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孩子的事情，还要问他的朋友有一些父母就是这样啊。所以甚至在教会里头有一些父母，他要知道孩子的事情还要来问我啊，因为我会注意到教会里头的这些青少年啊，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谈，这些青少年什么事也会跟我讲，他们在家里头没有办法跟爸爸妈妈讲，反而会跟牧师讲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小就跟他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那么要跟他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你一定要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时间跟他们有沟通。如果你舍不得把时间拿出来，或者是你的时间就是浪费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带孩子去出去picnic 啊，带孩子出去游览啊，这个也是跟他们在一起啊，固然这个没有错，这个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其实当他们上了小学以后，你就最好能够跟你的孩子有个别谈话的时间，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们不要把同样的方法来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每个孩子的个性、看法、想法是很不同的，如果你没有跟他们个别谈话，你发现不出来了啊。所以做父母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我刚才一直强调做父母，做父母就是说，我们当中做爸爸的，你不要忽略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教孩子是女人的事情，是太太的事。当孩子小的时候，他比较需要妈妈啊，因为妈妈好像是一个保姆，是个护士。可是当你孩子大了，他上了小学了，甚至上了初中了，爸爸的角色很重要。 这个 father image， 这个 male image， 无论是对你的男孩女孩都很要紧。所以你这个做爸爸的，你要拨出你的时间来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跟他们谈话，跟他分析一些事情啊，跟他谈到一些时事啊，啊，跟他谈到一些比较理性方面的事，那么孩子们才能够从他的父母亲得到一个正确的、正常的一个心理跟生理的发展，嗯，这是很要紧的。第四方面就是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这个是预防性的教导，很要紧的。做父母的如果不以身作则的话，很难可以教你的孩子。你不喜欢你的孩子看电视太多，但是你却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那么你很难能够教他能够做好。或者是你不要你的两个孩子吵架，但是你常常跟夫妻常常争吵，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要教姐姐爱弟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你的孩子们怎么样骂人的样子就很像你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无形中从你学来的，不必要你教他，他自然会模仿出来。所以你要很小心，你不要以为他们还小不懂事，孩子们是很懂的啊。他虽然不会说或是说不出来，但是他都在那里观察。特别有一点我觉得很要紧，跟我们做父母的很有关系，就是说当你们夫妻之间有了问题的时候，你肯向对方认错。当你骂错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也肯向你的孩子认错，那么这一点很要紧。因为这个你无形中就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有一个勇于负责的这种态度，那这个对他人格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总觉得孩子是我打骂的对象，那么怎么我还要来向他道歉呢？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你实在是他的一个朋友啊，不只是父母，而且是他的朋友，那么他也愿意什么事情可以跟你谈。所以这都是我们要以身作则来做的事情。另外一点我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的预防性的教导里头还有一样，就是你们对儿女的管教的看法要一致及适当，对儿女管教的方法要一致及适当。你要为孩子们定下一个明确的行为的规范啊，不能说你们要早一点睡觉，你要讲好是几点睡觉啊，那么这个要明确，但是要合理啊，而且要按照他们的年龄不同要有改变啊。当他四五岁的时候，你规定他八点睡觉；十二三岁，你还规定他八点睡觉，那么这个就不合理了啊。那他当然就很难做到。所以你这个要定下明确的行为的规范，而且定下规范以后，那么你就要你们夫妻的态度就要一致，夫妻的态度要一致啊，而且要能够严格的去执行。这样子的话，孩子们才会觉得你这个说话算话，而且你们是真的照这样去做。那么当他们照这个规范去做以后，给他们一些适当的奖励，给他们适当的奖励。那么这个奖励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了，我们每个家庭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奖励是给他称赞啊，说你的牙齿刷得很白啊，很好看啊，那么这是一种的奖励的方式，这个是一种好像社交性社会性的一种奖励。那么另外有的时候是物质性的奖励，可是现在孩子们的物质都太丰富了，所以有时候他们对物质性的奖励不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啊，而有的是用贴心心的方式啊，代替性的奖励哈，贴心心的啦，或者是说给他们这个不同的这个奖牌啊，累积十张小的就一张中的，十张中的一张大的，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礼物什么各类的哈，我们每个父母可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就是对于这一些我们事先父母要一个协调。所以当你们在管教方法上有不一致的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前就吵起来，或者是当着孩子的面前 把妈妈所讲的话推翻，或者是把爸爸讲的话推翻。那这样子的话，这孩子们他们就会知道说，哎，以后我什么事情应该找爸爸，什么事应该找妈妈，他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会运用心理战术啊。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能够注意。那么当治疗性的预防性的教导，如果刚才我所讲的这五方面你们能够照着这样去做，大致上你很少会用到治疗性的教导，但是有的时候必要也要用到治疗性的教导啊。其实圣经里头也是告诉我们说要管教你的孩子啊，那么这样子可以让父母亲的心可以欢喜啊，而且你的孩子也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孩子们打骂他们有的时候是免不了，但是不要一下子就立刻用打骂的方式来做这种治疗性的教导，你要尽量的再试一试，看看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帮助他们。那么这种治疗性的教导包括哪一些呢？比如说像你要按部就班的来纠正他。什么叫按部就班的来纠正他呢？你发现你的孩子有不少的缺点，那么你不能够一下子又要他准时上床，然后又要他早上一定刷牙，然后要他一下子要很多的事情同时都要他改正过来，那么孩子们他应付不过来，他就算他就马马虎虎，他就会跟你反抗。如果你一样改正了，然后接下来再另外一样，这样子按部就班的慢慢慢慢，他的这些坏的习惯就可以个别击破啊，用个别击破的方法，事情要说的简单清楚，让他能够听了能够了解能够明白，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慢慢改正过来。那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孩子们会反抗，其实反抗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孩子一反抗你就很生气，就说你这么大胆啊，还敢这么顶嘴啊，而是你要正视这个反抗，孩子会反抗一定有什么原因啊，你要去了解。你特别当你孩子大了一点以后，那他的反抗总是有他的那个理由在，所以你要去了解他那个反抗的原因是什么，来跟他一起分析，来帮助他。有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的错，你需要能够改进。那么有的时候他的反抗没有理由，你要指出来，但是你指出来以后给他一种关爱，那么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如果你要他改，你就要确实的实行，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让，那么你就要让他。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们他们能够养成一个健全的人格。那么到必要的时候你要体罚他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体罚他怎么好呢，有的孩子的确他实在是不懂啊，你非要体罚他不可，或者是他故意做重复的犯错，他故意要反抗你的权威，你需要体罚的时候你就体罚他啊。特别是有的时候他所玩的东西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会危害他生命的安全，这是一类一定要体罚他的。另外有一类就是他故意的不断的反抗而不愿意顺服，那你要体罚他。当然你体罚他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点，那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保持的一个原则，我也是打我的孩子的，当然小的时候了，那但是我一个原则就是我绝对不在我生气的时候来打他，这个不容易做到啊，毕竟不容易做到，就是你因为生气才会打他嘛啊。但是你要学习不要在生气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骂他打他常常都会过分或者会失去理智。我看有一些做父母打他的孩子凶得不得了啊，从他的脸这样一下子就过去啊，或者是把他拿起来这样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气起来什么都做得出来，可是有时候以后会很后悔。所以就像 今天正方牧师讲的要慢慢的动怒啊，那么这个也不要在客人的面前啊，在别人的面前当场的来责骂他或者是来处罚他，那私底下，那么当你处罚了他以后，你要带他一同祷告，认罪祷告，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让他向神认罪。如果他得罪了他的哥哥弟弟，他要向他的哥哥弟弟来认错，你要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才达到你处罚他的效果。因为我们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教他而处罚他。如果你光是打他，但是你没有跟他分析理由，你没有让他有一个补偿，有一个这样子的话，等于你这个处罚没有用啊、哦。那么你的孩子，你从小就让他学习，他如果有错，他要向人认错，也要向神认罪。你这样子会帮助他啊，以后他就尽量的会减少这一方面的事。当然，管教孩子实在还有很多可以讲，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同。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那我最后愿意用一节的圣经节来做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一个勉励，请各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先看40节，再看52节，我们一起来读。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心都一起增长。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从小成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全人的教育，这里头包括五方面。一个是体育方面，就是身体啊，身体的教育方面，身体的体格、营养、预防，那么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在注意，而且我们也注意得到了。另外一个是智育，就是智慧的培养啊。那我们中国人都很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读好的学校啊，能够努力，能够用功，这个我们比较有做到。另外一个是德育，德育就是要明白是非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因为现在特别像在洛杉矶这个或者是这个旧金山，这些华人比较多的地区，进来慢慢的发现有一些现象，就是在学校里头，中国孩子会跟美国孩子打架啊，或者是发生一些闹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孩子，特别是这些刚移民过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公共道德的习惯，没有好的公共道德的习惯，比如说随地丢东西啦、啊，这个不肯排队啊，跟人家挤来挤去啊，那这个讲话很大声啊，根本不考虑别人啊，因为有一些这些事情，那就影响到这个一些班上的同学们他们的不高兴气氛，那么因而引起打架冲突，在洛杉矶那里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就是有一些做父母的没有好好的教养他们的孩子明白一些是非的道理。那在美国的社会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我们应该要教养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养成啊。那另外也群益就是跟别人合作啊，爱人关心别人啊，那这个从家庭里头就要把它培养起。然后一个灵育，就是基督教的教育，让他能够亲近神，能够爱神，所以能够让神和人都喜欢他。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教育。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要给他们有体育、有智育、有德育、有群益、有灵育。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孩子们在一个健全的人格的发展，那么对他们的一生会非常的大。所以你 有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这些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教会的侍奉的单位，能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就要看你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你的孩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学习到啊，怎么样子能够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而这个最重要的是要先从你自己开始。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父母是儿女的教室，儿女是父母的影子。你从你的儿女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影子，而这个父母是儿女的流动教室，随时随地你的孩子都要向你学习，都可以从你学习。所以你让他学的是好是坏，那就在乎你，你这个人你怎么样装备你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下功夫，自己也能够多吸收各方面的尝试，让我们不辜负神对我们的期待，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把我们的孩子们把他们带起来，让他们成为教会，成为神国，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每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听见的知道怎么样把它应用出来。我们把我们的决心来向神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两次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探讨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知道我们的家需要有主你的话来做我们的根基，而夫妻之间要用主你的话彼此来相待，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爱之窝，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窝里头可以得到抚养，得到成长。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我们天然的爱也实在有限，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那个神圣的爱，那个阿嘎佩的爱是不计算代价的，是不惜牺牲的爱。那我们用这个爱来爱我们的配偶，来让爱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家实在成为一个爱之国，也让我们的爱能够流落出去，让更多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因而来接受神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心要做一个好的父母，要做一个相爱的夫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力量有限，求主你帮助我们，家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从你那里来重新得力，愿意从今以后我们实在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